欢迎收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我是曾宝仪。今天要开箱的这个宝藏呢，不只是我的宝藏，它是台湾很多女性心目当中的大宝藏，尤其是有一点年纪可恶，我妈妈简直是她的大粉丝。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我们回家吧的时候已经向她 complain 很长一段时间了。她是一个很认真唱歌、很认真做人、很认真对待人生的男孩子。我们欢迎武穆大学的学生许富凯，你好。
阿宝姐好，还有所有听众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可恶，我每次看到你都有一种很嫉妒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的年龄层有越来越拉低的趋势。
是
因为我妈妈已经是偏七十的啊， 对不对？可是我有一群朋友、
yeah.
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wow.
就是我的年龄层的、oh. 就是已经往下修了快二十年那种，你知道吗？
太好了，没有断层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而且女生真的好喜欢你、嗯、为什么？
可能我就长了一副娃娃脸吧，比较无害的感觉。
这话其实说起来有点骄傲耶、欸，
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啊。
我必须要称赞一下他、哦、是因为他很认真的推出了一张我觉得对得起芸芸乐坛的一张专辑，叫做《武穆大学》。因为现在很多歌手已经都不太出专辑了，
对，都往单曲去发展。
嗯，好像有单曲就可以唱一下尾牙，然后呢花一点钱拍 MV， 然后如果说能够有很好的点阅率、
嗯、
好像歌红了你就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了。
是，
可是专辑毕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歌手的态度。
阿宝姐你本身也有出过唱片嘛，所以对我们来讲以前听那种专辑就是要一整张这样子、
嗯、
才会过瘾。
嗯，
那也不要去分说什么 AB 面，其实我觉得十首歌一张专辑是最完整的、
嗯、
你才可以知道说这张专辑到底要讲什么，
或这歌手到底在这段时间学习了什么，他想表达什么。
对，因为我们也都是这样听很多专辑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歌手的名片。
嗯，
你交出来之后人家才会更认识你。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啦，就是你认真的做一张专辑才对得起自己的粉丝嘛。
哎呦，难怪粉丝都爱死你了，
谢谢啦，谢谢。
好，这个许富凯呢，时歌其实得到非常多的肯定，然后也得到了奖项。
哦，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就是你拍宝妈那个影片。我自己都有存下来，
就是
感动。
对，因为那天他在金曲奖，我觉得我入围金钟奖他都没那么紧张的站在电视机旁边看。当许富凯在讲得奖感言的时候，我妈还沁着泪水那种感觉，我心想说这是你养大的孩子。就是我是有必要这么激动，但是其实因为很多人都看着你长大，
是是是，
然后很多人看着你蜕变，
嗯，
然后看着你努力，从以前可能唱台语歌的时候有一点想要模仿别人的感觉、嗯、想要装大人的那种感觉，
装成熟，
到有一天其实你也真的成为大人了，你有自己的生活历练、
嗯、
想要跟别人分享了。我觉得那个是看着你长大的人的心情哦，
嗯，
就那种哎，温馨哦，好感动啊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知道宝妈有多可爱，她那时候在听我的十歌专辑的时候，她都还会拍照给我看，说她放到哪一首歌这样子。我觉得啊、哦，好温暖。
她从来没有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拍照给我看，
对不起啦，不好意思啦、嗯、
就是对，所以为什么我每次看到那个许富凯都有一种吃醋的心情，就是觉得说凭什么。好啦，但其实呢看完她的努力之后，你就会知道她凭的就是她是许富凯这件事。我们来讲武穆大学
了。好、啊、
我们把石、
啊、
我们把石哥给他翻过去，可恶。
哎呀，
因为石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其实有一个这么好的成绩在前面，你自己压力也会很大。
说真的我没有压力。
你没有压力，你不是这一次唱歌还唱到换气过度什么晕倒什么之类的？
没有，那是对歌曲、啊、很多朋友说啊，你看你十歌发了之后又拿到金曲奖，你下一张你要怎么做，我看你要怎么做。
哎，什么朋友怎么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都会给予很多的一些鼓励或是压力都会有。
嗯，
但我觉得反而哎，好像没有包袱了。
你没有包袱？
嗯，完全没有。
我不相信哎、欸，
真的啦，我完全没有包袱耶，这张专辑我做的好快乐哦。
好，那我们先从这张专辑的概念开始说起好了。
是，
为什么是武穆大学？
好，武穆大学呢，武穆就是林森北路，林森
啊，林森有五个木，
对，所组成的、嗯、那因为早期很多的日本人来台湾想要放松的就是会去那个林森北路嘛、嗯、然后他们回去日本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去武穆大学学中文。
这是真的有人这样讲吗？
对，因为在那边的公关小姐可能就会教他讲中文、
嗯、
那因为林森对他们来讲发音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好发，
嗯，
那日本确实是有 Itsuki 武穆，
武穆叫 Itsuki，
对、
okay、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样比较好记。
嗯，
所以他们回到了日本的时候就会说哦，你们去台湾做了什么事，我说我们去武穆大学学中文这样子，很可爱啦。
OK， 所以你就凭着这个概念，
几年前我遇到了左光平，我跟他说我们来做一张专辑吧，那我想要做比较演歌或是日本歌谣的这种专辑这样子，然后他本身对日本也很有兴趣，也很喜欢，
他很喜欢日本，真的。
可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忙各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这件事就搁着了。然后是到了去年的时候，想说不行啊，我不能再当个放羊的小孩了，因为每一年你知道活动现场说啊，今年底我会发行我的新专辑，请大家多期待这样子，结果到年底就没有，所以我想说不行，再这样下去了，不要当放羊的小孩。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大家约约坐下来，真的在一个居酒屋把这个主题，
还要在居酒屋，
精讲哎，对，就把这个主题想出来。然后原本他是左光平说，要不然我们想一个啊，林森北路杀人事件，因为日本很多这种悬疑片。然后可是呢，哎呀，迫在眉梢，年底就要发了，来不及写什么剧本啊，因为十首歌，他原本真的想要找一个导演来写剧本，然后写十首歌这样子，可是时间来不及啊，他说干脆那就是。在林森北路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找十个人物，十个故事，十个主题，然后做一张专辑。
哦，
对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比方说像有问奖的故事，
嗨，
对，然后我们也有男生的故事、女生的故事、酒客的故事，在那边流连的人的故事，在那边工作的人的故事
啊。
OK， 你是谁？
我有时候呢，我变成第三者，有时候我是故事里面的人。这张专辑特别的点是，我要去揣摩这十个人这个角色，去诠释唱。因为这次找的那个制作人是王希文老师，他就是台湾很有名那个音乐剧舞台剧的导演，所以他给我很多的空间，要我去
表演吗？
对，用演的方式来唱这些歌。
嗯，
那当时我真的是也很痛苦啦，因为毕竟我都唱情歌比较多嘛，然后都是以第一人称去唱，可是他这一次就是要你从不同的视角，有时候你要当别人，有时候你要当你自己，这种方式去演绎这些歌曲，所以我有时候撞墙也撞蛮久的，
赚钱也赚蛮久的，顺便再撞墙一下，不然把潜台词说出来了。好，可是因为我会觉得蛮有意思的是，的确如我所说，真的很久没有这么清楚的概念的台语专辑了。对，因为很多时候台语专辑除了唱一些烟啊、酒啊、浪子啊的这些的
窗外啊、落叶啊等等的，
对，国语台语都有啦这些。可是是以一个地区为背景，然后从那个背景延伸出来的人生百态，
是
因为那里其实真的发生很多事情。
其实在早期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个地方算是一个火葬场。
我就知道你又要讲一些那个了，所以这次有什么灵异的事件要跟大家分享？
没有，没有灵异的事件，没有灵异的事件，对，只是它衍生变成调通，变成了一个灯红酒绿，大家觉得哇，这个地方好像纸醉金迷这样子。但其实我们更深的去探讨，才发现说真的每一个行业在这个地方其实真的都不简单。尤其像专辑里头有一首歌叫做雪 Yuki，
我很喜欢这首歌，
真的有这一个姐姐
啊，
她是人物，对，只是我们找他以他为雏形，然后来去做发想这样子。
那你可以说说他的故事吗？
他是在那个林森北路，然后他自己会准备一些卤味，然后就这样卖。
等一下，你说的意思是他是，
就是他会自己准备一些一袋一袋的卤味，
他是做小吃的。
对，做小吃的。
OK，
然后他就是会到每一家店这样贩售他的卤味，然后他叫雪儿姐。
哦，天哪。
对，
那你是先遇到他，然后才决定要把他的故事唱成歌？
其实我林森北路其实我没有认识的这么的广，雪儿姐这个是左光平他发想的，而且他是真的有跟这个雪儿姐买过卤味。
OK OK，
对，然后他就说他这个雏形好像可以写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他自己自告奋勇的写了这个词。对，那前一阵子我真的有吃到
他的卤
味啊，你知道那个吃到当下就觉得天哪，有一种莫名的感人，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我在唱他的故事，他自己本身也知道。对，那当我吃到他的东西，我就觉得一个女人这么辛苦，然后准备这些食物，然后卖给这些客人，然后把他孩子养大，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啊。
其实这是很多台湾女性的缩影。
是因为我小时候旗山这个地方，
很多，又讲到旗山了，
很多地点嘛，茶室
哦。
那因为我妈妈以前都会去茶室帮这些阿姨修指甲
，OK。
然后我就跟在旁边嘛，国小这样子，然后懵懵懂懂的去。那我就看到很多像雪儿姐这样的角色的人，就是她会拿香烟、槟榔，卖零食的，然后她就是真的拿一个篮子这样卖。然后小时候不懂，就这样看着。 你会觉得哇，他们好特别哦，用这种方式在赚钱。
嗯，
对，可能有时候还会遇到客人的一些不礼貌，
嗯，
或者是一些刁难。长大之后，你觉得他们好难啊，不容易做这个工作，然后这样过生活。
嗯，
对，你就觉得很佩服他们，敬佩。
嗯，所以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我会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聊的，不只是唱出来。
对
我觉得今天透过我们这样聊一聊，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更有一个准备，把那个拼图拼得更确切一点，然后你再点开这张，不管你买的是 CD 或者是你是在数位的平台上听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啊，那个画面可能不是 MV 拍出来那个样子，其实你可能自己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因为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不只在林森北路出现，每一个城市
都会有，
都可能会有很辛苦的，不容易讨生活的，有很多心酸不知道该跟谁说的，
对，
或者是人前笑脸然后把眼泪吞到把塞吞
吞半呆，
对，哦，今天要硬讲台语我真的好辛苦，
好可
就是我台语真的有够烂的，我都真的是我都受不了我自己了。先讲一下你两首主打歌好了，因为两首主打歌你还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哥哥来跨刀演出，
金字辈的哥哥，对啊，南狗啦，
南狗
阿西大哥，
对
对，
我这必须说阿西大哥一出来啊，就会有人让人想哭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讲，那一天他拍 MV 的时候，我光看他把那个问奖的衣服穿上去，我就想哭。
他是不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魔力？
对，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会让你觉得就直接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
哦，
真的，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看他我还不觉得，但他真的是
慢慢有一些
对
沧桑的那个岁月的痕迹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个人不管他演什么你就觉得他像什么，
而且你会觉得他背后有故事。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选了一个很棒的题目，就是问奖。不讲真的看尽人生百态，
你知道当时啊我们这些主题都出来，问奖是最后才摆进来的。原本是没有问奖这个主题的，那是因为我去年去演了那个音乐剧同学会，同学认识了一个演员叫凯尔。对，那真的也刚好在那个居酒屋，我们就约去那边吃饭，然后就跟他聊他的一些工作过程，然后说疫情那段期间确实都没工作，所以他就去开 Uber。 然后他确实真的是在后照镜看到很多的那个客人的一些人生百态，比如说就看到那一种四个女生上车，然后一个一个送走之后，车上不是剩两个女生吗？开始在抢前面两个人的话，
好精彩！对不起，我笑了，
没关系啊，大家听到这个也都会笑，就是哇，好不可思议这样子。
对，我刚突然又带入了前面的两个女生的心情，就是那种你以为是姐妹淘，其实都没有，他们在背后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真的受该呢。
但很真呢、欸，
很真啊。然后还有那一种夫妻档上车，可能老婆去接先生回家啊，先生可能去有公关小姐的环境。然后一上车的时候，那个太太都跟司机很和颜悦色说，哎，我们要去到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一转头之后就开始打老公，
打老公
这么醉吗？
哎、欸，我觉得这个好棒。其实最近有一个电视剧也要上演，好像也是叫华丽计程车。
对，那个我的好朋友那个曹佑宁跟那个郭子乾大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看到，因为我是也是我好朋友拍的，所以我就有看到很多他们预告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故事，
太精彩了。我那个晚上我说我好像看了很多短剧，你知道吗？而且他是觉得有趣的，他就回去把它写在脸书上面当一个日记这样子。对，所以他二三十篇的这个特别的那个乘客的故事。对，然后我隔天就跟我的经纪人说这个故事之后，结果我们在想专辑的时候，他就跟左光敏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题放进来嘛，因为实在太有画面了，
而且太棒了。
对，
因为你从问奖的角度，他给我感觉有一种更高的不要说神明啦，这真的就是因为真的好了，真的很像神明。就是他就是旁观，他也不说也不做什么，但他就是默默的让事情发生。
对，
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孤单的，有喧嚣的，可是这就是人生，然后都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发生。
而且这个后照镜叫秘密，对司机来讲其实就是秘密，就觉得啊、好多秘密都在这个后照镜里面发生了。对，然后你看那个剧啊，司机大哥其实都是关键。对，因为他们知道最多这种
真的
里面。
其实司机大哥是最了解人生的，
所以、哦、上车不要对司机大哥出动
大小声、哦、对、嗯、就是我对大哥们都很客气，
很好。
一方面是我觉得大家出来工作不容易
对啊，
对，每个人都是出来正正当当的一份工作，萍水相逢，如果你好好对待人家，人家有一个对很好的回忆，
对，
就是不是回忆好了，你让这个车程很舒服，那不是对大家都很好，
而且重点是你的安全就掌握在
没错
身上，
对、啊、真的。
而且也不要对那个年纪大的司机大哥不耐烦、嗯、因为他们真的毕竟很辛苦、嗯、一把年纪还要出来开车、嗯、我们多一点包容吧，
嗯嗯，
对。
哎呦你看这就是凯凯得人疼
哈，不啦
你看这是还现在还在用很公益的方式在呼吁大家的那种感觉，
真的。因为你自己做过很多那一种年纪大的那种司机大哥，你明知道他的动作比较缓慢，
嗯
啊，你就多一点包容，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老，
嗯，
对，你也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啊。
没错没错，
对啊，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OK， 好，问讲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充满了故事。
嗨，
而且我觉得你这一次的唱啊，因为你又结合了很多不同的，你像演歌式的唱法我们也经历过了，台语歌式的唱法也经历过了、嗯、然后这次其实你又混合了很多不同，有时候还有口白。
对，
我记得有一首歌还有泰雅族语，
对，导导啊，
我跟你讲我最喜欢这首歌，我是在那个平台上听的嘛，我就顺顺的十首这样就这样听下来就对了。听到那边的时候我真的有停下来，我就把歌词点开来看、嗯、因为我不知道导导啊是什么意思，
嗯，
导导是什么意思，
慢慢的
慢慢的，
对，导导啊行，
导导啊行，
导导啊走，
对，这个是我比较少听到比较少用的，
嗯，
可是我觉得这首歌那种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嗯、你唱着唱着我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好像有一种眼泪好像想要涌出来的那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种很温柔。
是，
我对武穆大学的概念可能就是真的像问讲啊或者是喝酒啊，然后有一种有一点点欢场的感觉，
对
对。可是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温柔突然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其实凯凯做这张专辑那个心很、嗯、很大，就是暖暖的，就是我，你不是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有噱头，
嗯嗯，
所以呢我把这些当很有噱头很有画面很有色彩的东西然后唱出来，然后灯红酒绿，然后又烟又酒的，然后大家觉得说啊这就是重口味的那种感觉。可是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哦，我明白为什么你要做这张专辑了。
其实当左光平讲出说要做林森北路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太棒了，因为我确实小时候的生长过程也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讲我看了好多这样子的故事的人啊，我希望这张专辑也可以照顾到我想照顾的这一些人。对，因为没有人替他们发声，那对我来讲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去讲他们的故事，或者是去安抚他们的心灵，嗯，这不就是一个当歌手的价值吗？
嗯，
对，所以对我来讲导导这一首歌我变成的一个角色就是神父的角色，因为确实在林森北路有一个这样子的教堂。
OK，
那因为早期真的你像我在旗山的时候听我妈妈讲说啊，这些阿姨就是对对来对家人对台北对宜兰对对，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工作其实一定要离乡背景，要不然你在当地做这样的工作其实会被人家看不起或是怎么样、
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个教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可以让这些从外地来的比如说像原民朋友们或是一些信仰关系的比如说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这些小姐们，他们有个心灵的寄托，这个教堂变他们娘家的感觉。
哦，
对，你来的时候可能你这一次来你来告解哦，你的一些心情的不愉快或是工作上面的不愉快，下一次来的时候你可能带着一个小孩来了，
嗯，
对，
嗯
啊、我结婚了、
嗯，
哇，恭喜，
嗯，
对，等等的，
嗯，
然后你刚刚讲到的泰雅族语，就是它其实就是也是请你慢慢走，走好，一种祝福的一个语义，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哇，我要怎么唱啊？因为又同步跟钢琴一起录这样子。
啊，真的哦，
嗯，
特别难哎。
对，徐英老师，我们就同步一起录，
但你也蛮爽的。因为如果是现场啊，对一个歌手来说当然是很大的考验，
是，
可是如果唱得好唱进去那个爽度跟你已经配好乐器在那边唱是截然不同的耶。
对，因为我们都要互相照顾到，
对，你们像是双人舞，
对，
哦，
对，
哇塞，
呼吸啊，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
OK，
所以当时在录的过程我一直想说我要用什么口气啊，对，你是神父的角色，你要照顾这一些小姐们，
嗯，你要看顾他们，
你要看顾他们，所以 我很庆幸我小时候有经历过这一些环境，然后可以融入到这张专辑里面。
嗯，
对，这个是我很大的收获。
所以我那我真的眼光蛮好的，因为这首歌我很喜欢。
嗨，
它就是特别跳出来。
嗯，
就当我在听的时候，它就是跳出来，然后你就是会把手边的事情都停下来。
嗯，
然后好好的安静的，然后就听你对娓娓道来，然后很平顺，就如你所说一种看顾照顾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嗯，
虽然我今天才知道导导阿喜什么，
嗨，
我第一天阿喜怎么就还在猜什么是导导导导阿喜到底是一个什么词呢？我又不想上网查，因为我要看到你了，我就觉得说问本人是最好的。
是，
这样我就明白了。所以我请大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可以稍稍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然后把你手边事情放下来，然后听一听。凯凯在这里面放了很多祝福，我觉得是祝福，
其实是。对，因为就我讲的，小时候看这些阿姨，我们那时候不懂嘛，然后他们就要只是这样去按奶郎 K。
嗯，
哇，我那时候记得我每次到那个阿姨的化妆间，就好几个阿姨，然后有的真的就是醉倒在那边睡一个晚上，隔天起来发现他前一天所赚的这些小费全部不见了，因为可能喝醉了钱都掉了，要不然喝到吐的那一种。那我以前也在舞厅驻唱过嘛，所以也看过那一种就是被救护车载走的，隔天来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走了，
哎呦，
可能一直拼酒。
嗯，
走的那一个是一个大班，就是要一直 push 自己旗下小姐让他没有工作嘛。
嗯，
那就是要跟客人这样一直喝一直喝，喝到他就是心肌梗塞，然后就这样走了这样子。嗯，隔天来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为什么女人啊在这个地方变成很没有价值，然后还要被这样子差遣来差遣去。所以在那个环境我就觉得说女人很不容易啊，她们来这边上班可能有的真的是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要赚生活费学费给他们，然后要不然有的是因为她被家暴然后带小孩出来工作还要顾小孩的。
嗯，
这一路看来我就觉得我很谢谢我妈妈把我带到这种环境然后去看待这些事情。
嗯，
对，然后变成我之后的养分。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女人不容易。
嗯，
不容易。
嗯，
确实。好了啦。
对。没有，因为他一讲啊，我那个画面马上就出来了。
是，
就是我无意说这样子的生态，嘿嘿嘿，可恶，我以为今天是很高兴的见面呢。
呀，
对，我无意说这样的批判这样子的生态哦，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供需的市场，而这样子的行业，其实从历史很长远的历史，不管是哪个国家，其实都有。因为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可能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人没有被很好的对待。
就是任何事情对我来讲这个环境它没有对或错。
嗯，
它只有选择。
嗯，
对，那很多人是因为逼不得已来到这个地方。
嗯，
需要这样子工作。但是当我每次看到台下的这些，因为我在上面唱歌嘛，看到这一些小姐们，她们就是这样子要陪酒陪笑，然后有的甚至还要这样子被摸身体，你就觉得好了吧。
嗯，
来这边可不可以好好的跟他们就是好好聊天就好了？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啊。
因为我刚刚想的还不只是女孩子的处境，我其实也把对面的人，因为我在想到底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养成这个样子。
嗯，
会这么错误的对待他人，或者是认为这样对待他人是没有问题的。不管那个是一个伤害，那是一个贬低，那是一个消费，你觉得我花钱就是大爷。嗯，我把我生命当中的不平等加诸在别人身上，仿佛在这一刻我平衡了我的不平等，但是其实离开了那道门，你还是回去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不平等。我之所以会哭，并不只是因为我感受到女孩子被错误对待的处境。
嗯，
其实这整个环境里面错误对待他人的人，
嗯，
他们一定也是在别的地方被错待了，他们才会觉得这样做好像他们得以舒缓了。
嗯，
得以忘记。
嗯，
得以忘记他也曾经被错误的对待了，或者是他们没有被教会。
对，
没有被教会尊重，没有被教会男生跟女生应该要怎么样平等的相处，没有被教会说其实人跟之间的交流并不是一杯酒或者是一张钞票。
对，
他一定也是被错误的对待了，他才会这么错误的对待他人，而那是一个很
一种循环，
而且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循环啊。
对，
所以我刚刚会觉得一下很心酸很难过，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回圈里面。
嗯，
然后大家都出不来，
永无止境的。
对，大家都出不来，从你小时候看到到现在， 因为我前两天才去调通那边吃饭，我有时候走过那个路，我不知道哎、欸，其实 我除了吃饭之后，我很难在那个路上停留太久。我绝对相信有人在里面得到安慰，
有，
一定也有人在里面交到朋友，
是，
然后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但一定也有像你刚刚说的那些很心酸的画面，在那个场景上演着。
是
我刚刚就是，哎，你一讲，因为你真的很会讲，你一讲那些所有的画面全部都涌上来，然后我那个酸啊，就像胃酸一样，
胃食道逆流，
就整个就这样涌上来那种感觉的，都不容易。
不容易啊，
生而为人真的很不容易。
对，对，尤其我也蛮佩服我妈妈可以在那样环境工作，也很不容易。对，因为其实这些阿姨们哦，她们都很善良。她们真的很多都是逼不得已的。对，那有时候你会听到她们的梦想是什么，但却不是往她们的梦想去走。而到这样子的环境来工作。那有的可能就是啊，幸福的就嫁人，嫁一个好人家，对。但有的没有，像前一阵子吧，回去的时候还有看到那个以前在上班的阿姨在路边卖菜，你每次经过你就说，但我还是会打招呼，我也知道她是谁，但我就觉得啊，太难了，真的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所以能够有一个歌手很用心的把他们的心情用音乐的方式唱出来，哦，我又突然又想哭了，因为那时这实在太温柔了，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在想他们听到这些歌的心情会是什么，就是有一种被理解了，被看见了，
是，
然后被人家好好的端在手心上对待了，那个不是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见
的，
但是可能在听你的歌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这三分钟五分钟的音乐里面能够稍稍得到安慰。哦，徐富凯，我突然觉得你真的很屌哎、欸！
耶、yeah. ，
可恶！哦，等一下，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我现在越来越知道为什么长辈，尤其是女性长辈们会这么喜欢你了，因为你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
我也要谢谢他们呢，因为有他们变成我养分，我才可以。
不要再说他们是你的养分的感觉，你好像那吸血鬼一样在吸他们的东西。什么叫他们？有他们变成我的养分，有他们，有他们在你身边，让你看到人生有很虽然有很多的不堪，但不堪当中其实可以长出美好。
对，对会的。
会不会讲话？
会，学到了。
说养分的时候，我觉得徐伟这个吸血鬼到底吸了多少女生的血的那种感觉。好。我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今天会遇见你啊，因为徐福凯真的太准时了，竟然比我还早到录音间。我本来昨天在听这专辑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认识的过程、
yeah.
想起我们去岐山去你的家乡然后拍，然后那时候爸爸都还在。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当时知道你爸爸离开那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是少数我真的认识的艺人我还见过我的爸爸。
对，
我们还一起吃了小吃。
对，吃了一碗面。
对，然后那个我突然觉得就是有一个有交情的长辈离开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并不是只是报纸上的一个新闻而已。所以我今天来之前我还想说，好，今天看到徐福凯一定要先给他一个拥抱，结果因为你已经来现场，我太匆忙了。我想说不能让来宾等着，我赶快要呢。
没啦，没事啦，
真的很想给你一个拥抱。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我不知道那是怎么走过来的。
走过来，其实你这两天哦，这是我会比较闷的两天，因为他是去年的今天他住院了，然后也是让我措手不及。对，那因为人在台北，那时候还在工作，然后想说啊，隔天那个农历年初九要去拜拜，这样子突然间倒下去，就接到我爸爸朋友小孩传照片来着啊，怎么那个躺在家里的客厅，然后在急救这样子，然后我一直以为想说啊，可能只是昏倒，营养不良，因为以前只有这样子的状态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结果没有，直接送医院了，想说啊不对，赶快买一张车票就回去了。然后就陪他到他离开这样子，短短的16天，对我来讲，我觉得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坏事，因为人每一天都一定会遇到这个生离死别嘛。那只是说他离开这件事情教会了你什么？对，
教会了你什么？
包容，还有更多就是对待长辈要更有耐心。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对待问题要更有耐心是一样的嘛？
对，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哎。似乎他还教会你将心比心这四个字。
为什么？
以前不懂嘛，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做好像就 OK 啊，可是你都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嗯，可是当他走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嗯，他以前走过这一些路，其实你在旁边看，为什么他这样对人，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他的用意在。甚至我进入了这个圈子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管遇到什么人，大家都同样，看到谁就要同样叫，那都是同样的，不用get一个get一个就是
大头针，
对，大头针这样子、哦 okay、大家都要一样被对待。嗯，我说哦好，我怎样，就是这样子。嗯，所以你说不舍吗？我觉得一定会有，可是重点是当不舍完之后你学到了什么。嗯，对，然后重点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你知道那是他离开，哎，他躺在医院那一段期间，我还有一个很大型的工作
啊。对，我想起来了，
就是跟长隆交响乐那个大玩乐家，那个算是我人生在演艺圈很大的一个里程碑跟一个工作这样子。我那时候想说，你真的太会挑时间了，连这个时候你都要考验我。嗯，对，所以演出的第一天我就马上回岐山 去那个医院看他这样子，然后又赶回来要准备演出。回到饭店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情是要帮他挑遗照。我帮他挑遗照，我想说，所以我那时候都会呼吁说，跟我身边的朋友讲，或者是跟大家讲说，他们好都健在，大家都健在的时候，赶快带他们去拍全家福。嗯，对，嗯，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一直跟大家提倡，因为我觉得下一秒会怎么样你不知道。嗯，但还好我去做了这件事情，嗯，然后挑到他自己笑得很开心的照片，然后好好送他这样子。嗯，对，
我觉得这个课题可能不是一年
一辈子
就能明白的。对，
这一辈子，
因为很明显的你说十六天呢、啊，我看你在叙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这十六天每一秒对你来说都历历在目。嗯，就是你经历的，你说煎熬也好，压力也好，然后每天都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对，
我熬不熬得过去。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也会沙盘推演嘛，就是如果在我演出的时候他倒下了我怎么办，或是他走了那我不在旁边，那就会有很多心路历程。对，然后而且会你就是会想很多，但也只能往前走。
我只能往前走，而且我几乎每天我都到医院。那演出的那一天，第一天我不是回去岐山嘛，我特别跟他讲，我跟他说因为他已经脑死了，其实都已经不会再醒过来了，我跟他说拜托你哦，这两天我很重要耶，你有什么选择，你等我这两天演出了看你要怎么做你再去进行。嗯，那他也很乖，确实真的把我这两天演出完，然后又拖了一段时间，他自己也把时间看好了。嗯，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实境秀在录。嗯，他等我把实境秀录完有一个很长的假期的时候他才离开。嗯，对，所以他自己都安排时间了，我就觉得好啦，有乖啦。
现在可以用笑笑 的那个语气说这件事。嗯，我绝对相信啊，都是选好的。
是，
你说时机这种事情其实都是选好的，而且你的贴心不只是因为在小时候你妈妈带着你见过这么多的人生百态，然后你知道做人不容易。嗯，其实你父亲也是一个贴心的人，在最后一刻
他不仅贴心，他还是个老师。嗯，还有很多课题出给你，你要你怎么解决这样子。嗯，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当他们都在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去说什么要把握当下，等他们不在的时候你回头看一下，就觉得说嗯，他们好不容易哦。嗯，然后要再陪一个小孩，然后希望他可以在歌坛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对，一路走来他们用的苦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要很谢谢他们啦，真的很谢谢。对，
嗯，于是许富凯也慢慢从一个我们听他唱歌的小孩子，慢慢长成了一个已经可以把别人的处境放在心上，然后很温柔的用他的歌声陪伴不同的人。Yeah. 不管你是在这个人生光谱的哪一头，他是光照得到的地方，或者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你想到打开，都有一首许富凯的歌陪着你。
Yeah.
好，今天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再见，然后我要给许富凯一个很大的拥抱。Yeah!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许富凯，
谢谢
武穆大学。
Hi.
然后就听听导导、啊，真心推荐，真的听听、哦，除了主打那几首之外，听听这首，我真的觉得很温柔、很棒的一首歌。
Yeah.
谢谢凯凯，
谢谢
谢谢
谢谢。